后味，西餐想象。有时某些饮食之事颇能触动人心，忆起过去的时光，感怀流失的往事。想起多年前和一群工作伙伴开会，到黄昏之际，大伙儿都心力交瘁，只想找家餐馆聚聚，大嚼一番。但大伙儿此起彼落，提议东提议西，莫衷一是。突然有一人说道，我们去吃西餐吧。吃西餐可以啊，刚才也有人提过德国菜、法国菜之类的。我们问提议吃西餐的人，吃哪一国的西餐呢？他微笑地看着大家说道，就是吃西餐嘛，像小时候吃过的一样。我这才懂得他的意思。的确，曾有好长一段时间，西餐这个字眼涵盖了所有的西洋餐饮。十几二十年前的台北，有多少人会挑选吃什么样的西餐呢？当时哪有目前街上的这些德国菜、法国菜、意大利菜、葡萄牙菜、墨西哥菜餐馆呢？光是西餐这个名词已足够代表某种洋化而遥远的生活情调了。对许多人而言，吃西餐是从未有过的生活经验，或是生活中一件重要的大事。在我小学时候，中山北路仿佛今天的东区一般，有最多舶来的新兴的生活事物在那条街上发生。台北早期主要的西餐厅也集中在那一条路上。更有趣的是，当年中山北路的繁荣是从圆山美军福利社 PX 那一头开始，因此像美而莲西餐厅、香港西餐厅、大华西餐厅、七七西餐厅都在中山北路与南京西路交口附近。早期中兴西餐厅，中兴西餐厅是由北京来的人所创办的上海市西餐厅，以及自由之家西餐厅开在小南门一带，而后起的羽球馆花园西餐厅则开在日渐繁华的南京东路四段。这些西餐厅所卖的西餐，我们或许可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出处是上海市西餐，具备了十里洋场、华洋杂处的性格，中不中、西不西，而其间的西化影响有不少还是半个东方国家俄罗斯的影响。而台式西餐则受日本影响，像民生西路的老店玻璃路就是其中代表。当年吃西餐没多少选择余地，汤多半是俄式罗宋汤或玉米汤，头盘则常常是火腿洋芋沙拉，主菜最普及的有俄式炸猪排、起司烤鱼、烤虾、熏鲳鱼，甜点则大多是鸡蛋布丁，再加上香草或巧克力冰淇淋。当年连草莓冰淇淋都难得吃到，更别说其他口味了。而最后上的咖啡或利顿红茶也都不是平常人家会喝的东西。电影《投奔怒海》中，在越南解放前夕，林子祥请马思纯姐弟吃的西餐也差不多是以上这些食物。该片编剧邱刚健曾告诉我，这是他考据越南沦陷前的情形。前两年我在吉隆坡旅行时，也曾在一家华人开的餐馆中吃过，当下令我感慨万千。这些西餐吃来，绝对比任何道地的德国菜、法国菜更让我有一种时移物往、人事全非的感受，心中诸端感受回荡不已。早年信义路二段上曾有一家餐厅固执地供应以上这些食物，那就是中兴西餐厅。我曾在那儿碰过不少遗老级的人物，像已故的梁实秋先生以及郎静山先生。我们坐在同一家餐厅内吃着相似的食物，或许正在追忆不同的年代。 我的绝对是60年代的台北，他们也许是20年代的上海。中心西餐厅里，老式的桌椅从未再重新装潢，几乎用了几十年的塑胶小碟，盛奶油，盛酸黄瓜，比别处都丰盛些的大块猪排和起司烤鱼。饭后那杯如今已不容易喝到的加了三花奶水淡而涩的老式咖啡，这一切的一切也许并不合乎当前美食的标准，但食物如同固有贵贱，不当影响交情的深浅。那晚我们这一群累极了的台北人就去吃了一顿不合时代潮流的老式西餐了。在西洛的旧式餐厅内，我们都奇异的有种松弛下来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坐在老爷酒店的名人厅中吃高级法国料理时绝对体会不出的。中心西餐厅的口味承继自上海白俄人家开的餐馆。当我在1989年第一次到上海时，在红房子西餐厅吃到的滋味竟然神似中心西餐厅。招牌菜、酸黄瓜、格子布餐巾都彼此相似，但这两家店数十年间并未往来，联系他们的恐怕是更早的那一些白俄人在上海开的餐馆吧。那时的人士早已消逝，中心西餐厅如今也已歇业，只留食物滋味在人心头。在中国吃西餐是十里洋场中的殖民滋味，这种滋味既苦涩又甜蜜，就像西餐最后那一杯加糖的咖啡一般。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吃过西餐的往事却也可以成为叛国的罪状。在台北吃西餐见证了一个封闭时代的异国想象，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台北的今日，西餐不再是代表异国的符码，反而成为台北人怀旧的象征。中心西餐厅终于抵挡不住时代的变迁，熄灯打烊了。我遗憾着台北容不下旧时代的记忆，反而香港仍留下了太平馆、金凤等等老西餐室，是香港人比台北人更懂得怀旧吗？